观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2013年清明，北京顺义秦湖苑小区一个安谧的院落洒满阳光，一位老人轻声哼起了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曲调。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
他在回忆一场60年前的战争，内心没有太多的自豪，只有无尽的感叹。在地球的另一边，帕特·维吉尔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家中诉说着自己参与的一次镇压志愿军战俘暴乱的事件。虽说已是60年前的事了，可这位当年美国陆军25步兵师的士兵，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难掩内心的愧疚。
Fire, break him up. So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our weapons. It's what many people say. Well, it's my duty. No, yes.I was one that did fire into that mass of humanity there.
在大洋彼岸的台湾，年逾八旬的刘纯俭走出基隆市的台湾海军单身宿舍，向来访记者讲述平时很少提到的经历。很多故事就连这位比他小30岁的大陆新娘也是第一次听说。
就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刚好那有一个韩国人一个草房子，一个飞机来，那个 F-22 来了，丢了一个汽油弹下来，我看到那个在海里翻滚掉到那个房子上，哗一下子那个房子真的没有，就变成一团火球飞掉了。
三人天各一方，理念不同，却因军人的天职而卷入同一场战争，一场牵扯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近20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参加，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先进武器的热战。在这场导致几百万人死亡或失踪的战争中，双方有几十万人沦为战俘，有一大批的人从此再也不能返回家乡。
对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因为我的人生有过大的转折，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来点志愿军的战歌吧。
志愿军战歌，在我的心情唱的，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人该出轨。现在我们想起来，好多人不理解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与苏联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受降的分界线。控制北部的是苏联，控制南部的是美国。1948年，美国支持大韩民国成立，苏联则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8线成为实际的统治分界线。1950年6月25日，十几万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朝鲜部队突然越过了北纬38度线，向韩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当天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侵略。北朝鲜的军队中包含着原来属于林彪部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3个朝鲜族师，其中有大批收编自二战后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在中国身经百战，是北朝鲜进攻的主力。3天之内，韩国首都汉城陷落，不到2个月，韩国90%的土地被占领。以二战后入伍的新兵为主，临时拼凑起来的美韩军队被压缩在南部沿海的釜山一带，情况危急。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通过决议，授权组成联合国军，18个国家派军队参战。第二天，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临危受命，接过联合国军的指挥权。9月15日，麦克阿瑟率部队在当时战线的后方仁川港登陆，切断了北朝鲜进攻部队的退路。联合国军全线反击，收复汉城之后大举北进，攻占平壤，直逼朝中边界。朝鲜战局逆转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出兵，并承诺提供武器与空军支援。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苏联为朝鲜战争提供装备，中国提供兵力。1950年10月19日，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秘密派出了数十万正规军入朝，经过3次大的战役，夺回了平壤和汉城，并迫使联军撤退至38线以南。联合国军紧急抽调部队，在第4次战役中全线反击，收复了汉城，把战线推至38线，并在第5次战役中全歼志愿军180师等数万名成建制的部队。20000多志愿军战俘中的大部分，就是在第5次战役中被俘的。1951年3月22日，在四川成都参军的张达跟随解放军60军180师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他们被告知志愿军前几个月都打了胜仗，因此官兵情绪高昂。入朝前，部队进行了我们为什么要仇视、鄙视、藐视美帝的教育，全师又换上了苏式武器，让官兵们觉得完全能战胜美帝纸老虎，胜利就在眼前。
全部换了，换的枪啊，就是俄罗斯的枪嘛，苏联的水连珠啊，这些步枪。
张达和四川同乡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第4次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联合国军正向38线发动反攻，志愿军前线部队在后撤， 距离前线虽说还有几百公里，联军的空中力量就已经给这些新兵来了个下马威。
一过了鸭绿江以后啊，那个景色完全改变了，到处都不是失火，到处是冒烟，房子都没一个好的了，破坏到这种程度了。那个时候一进一过江，就是白天不准走路，都是晚上行军，都是晚上行军。白天的话飞机就来啊，就轰炸啊，不是靠近江边还比较好一点，那时候还有一些居民还可以煮饭吃啊。再过了大概三十天以后，白天就连饭都不敢煮了，只要一煮饭一冒烟，飞机就炸。啊，反正白天你在路上走，看到一个人他也打，也打，就是这样的。所以才晓得这个厉害了，才恐怖了。
联合国1951年1月14日提出就地停火建议，被中国拒绝后，联合国军1月25日开始从37度线附近全面北进，第四次战役随即展开。美军前线总指挥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针对志愿军善于迂回穿插的特点，指挥部队收缩靠拢，相互支援，抢占山头，稳步推进。2月8日逼近汉江，10日占领仁川，迫使志愿军从2月17日开始全线后撤。
先是让开大路，然后就是两侧包围，用机械化部队投入，是吧？然后就开始消灭志愿军的主力。
李奇微继续挥师北进，联军随后在南汉江与志愿军50军以及38军发生激战。联军每天依托强大的炮兵和空中火力猛轰对方阵地，志愿军伤亡惨重。在著名的底坪里战役中，志愿军8个团25000人包围了美军第2步兵师1个团、1个法国营和1个炮兵营，共5000多人。美军迅速构建环形工事，用密集火炮抵御进攻。
因为这个就是组织敢死队嘛，啊，就用那个步兵武器嘛，迫击炮嘛，啊，就是一波一波的，就前面一波，后面一波，后面又是作战队又是敢死队，前面你不能往后退的，你退了后面就把你打掉了，啊，就是只有往前去，那最后就推到尸体往前冲，所以战斗开始从4点钟打到6点钟，阵地上就丢下了1800个尸体，就志愿军。
这次战斗，志愿军攻击部队伤亡5000人，不少伤兵被俘，联军只有几百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后来美军坦克援军赶到，志愿军被迫退出战斗。
就这样子打了2天3夜，最后没办法，他们所有的下面的营的这个团的干部都讲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最后文宇成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啊，告诉彭德怀这个仗再打下去我们全部完蛋。最后彭德怀决定主动撤退。底坪里战斗联军认为是第二次仁川大捷，志愿军在国内在解放军的战史上没有人敢提这个事，因为这是一个惨败。
底坪里战役后，中朝部队全线北撤，坚守南汉江的志愿军50军和38军放弃阵地，准备撤到汉江以北。原来封冻的汉江水此时却解冻了，两个军3万多人拥挤在岸边争夺船只过江。联军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江边尸横遍野，江水被血水染红。经过50多天的战斗，志愿军50军和38军伤亡数万，美步兵25师3月9日前后在汉江两岸搜捕了大批志愿军流散官兵。联军3月15日攻陷汉城，收容大批志愿军俘虏，接着继续攻占韩国城市议政府等地，再次抵达38线。4月21日， 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统计显示，志愿军这次战役中有数千人被俘，是前三次战役被俘人数的2倍以上。毛泽东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决定投入后备力量14个军共50多万人，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力求一举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主力部队。
当时四次战役的时候，彭德怀曾经跟毛讲过，就是说要主动后撤200公里，是吧？因为部队已经是疲惫不堪，无法作战，无法再继续再战，就是主动的放弃汉城，放弃浑城这一条线，然后往后撤休整，啊，固守。当时毛不同意。
美国的高层这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鲁门总统从战争伊始就坚持要进行有限的战争，特别是不能将战火扩展到中国境内，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不同意总统的政策。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将这位二战英雄撤职，由李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I believe that we must try to limit the war to Korea. A number of events have made it evident that General MacArthur did not agree with that policy. I have therefore considered it essential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or confusion as to the real purpose and aim of our policy.
李奇微崇尚火力，善于调动多兵种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原来以新兵为主的美军陆战和步兵师补充了大批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更多的野战炮兵营完成了训练，和先进作战飞机一同投入朝鲜战场。用火力压制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约有50万志愿军部队参加了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猛攻，美军西线防线被突破时，不再轻易放弃阵地，而是组织环形防御，利用优势炮火密集杀伤中朝进攻部队。开战24小时，仅美军第38野战炮兵营就发射了10000多发105毫米的炮弹，遏制了中朝部队的进攻势头。担任穿插任务的志愿军64军就因美军炮火受阻未能前进。65军的2个师又匆忙赶到，6万多人被压缩在临津江南岸的狭小地带，被美军火炮和飞机狂轰滥炸，伤亡严重。
因为他美军的计划是什么，就你这一个公尺一定要来一个炮弹，它的平均就是一个公尺一个炮弹。那所以我们那在那边讲是什么，共产党是人海战术，那美军这边是火海战术。共产党是5个人扛一个炮弹，那这边是5个炮弹打一个人，所以这个战争是这样子形成的。
针对中朝部队战线过长、运输落后的特点，联军出动更多架次的飞机，对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使本来就吃紧的志愿军后勤补给雪上加霜。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嘛，就是从那个51年开始啊，就是这个联军啊，就是当时是联合国军，就采取这个叫绞杀战，就是要把那个后勤这个部队把它这个封锁。
有一次看到从那个火车隧道啊，一个 F-84一个俯冲，啪就把那个火箭就打在那个洞里面去。那个洞里面大部分都是不是伤兵啊，就是堆的弹药啊或者粮食这些东西，马上里面就啪就里面就烧起来了。
由于缺乏空中掩护，深入38线南侧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夜晚发动进攻。李奇微看准了这点，指挥联军步兵白天后撤几十公里，担任掩护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 黄昏后撤离。志愿军夜间进攻时根本看不到联军，后者以逸待劳，等志愿军赶到联军新筑阵地时再发动反击。火力单薄的志愿军被迫后撤。
他不给那个正面接触，他不给那个真是对着干，他就往后退，他就是晓得你，他掌握着你这个运输情况不佳，他就得把你弹药量消耗的差不多了，他才开始反扑的。
第一个阶段是叫我们去攻汉城，啊，这个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政府，我们都已经经过了，大概呢就是隔一个山，可能就是汉城了，但是那个飞机啊、轰炸、炮打的。没办法，晚上又撤退了。一方面他这个与他的带的补给有关系，因为他弹药和粮食啊都靠自己背，吃草面，你后面不能补给，那你一定要撤退，撤退回去。
由于第一阶段进展不大，志愿军决定发动第二阶段进攻，对东线的韩国军队发动攻击。第三和第九兵团部队很快突破了三个韩国师的防线，前进了几十公里。西线美军迅速增援，利用火炮和飞机封锁突破口，炸毁韩军丢弃的武器装备。美军第二步兵师同时坚守二线阵地，让中朝军队的突破口无法扩大。不久，中国军队携带的弹药粮食基本耗尽，不得不放弃攻占釜山的目标，向北撤退。李奇微抓住时机，命令联军八个师在5月22日开始反击。美军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组成特遣队，积极穿插，时常超越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将落在后面的志愿军60军、12军和27军包围。由于指挥混乱，通讯不畅，60军180师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
5月19号战役就完了，就要退，其他部队就退了，啊，都互相交叉掩护撤退，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当时通讯很不得力，两翼左翼右翼都退了，中间180师没有及时退，就给包围了。
180师作为预备队，当时的任务是坚守阵地，掩护友邻部队撤退。任务完成后，联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180师已经渡过了北汉江，但上级突然指示要该师继续回到南汉江固守。
结果后来呢，那上级上级指挥失误，未及成都军区司令员原来淮海战略的局处上，当时营长打得很漂亮，哎，就是按他来的，他就是很大意的，他就批评，那喊你们撤，再给我守一个礼拜，鼓都没有，用北汉江跑，又跑到南汉江去，又去在南汉江在北汉江南岸又去构筑工事，那个地上去打了3天。但是打一打去就打没得弹药了，跟不上了。
结果180师陷入联军重围，再加上师部与上级和下属部队之间的通讯不畅，导致指挥失灵，乱成一团。
当时通讯条件太差，因为我拿着有个收音机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结果我们前方手中在讲话，这收音机是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那我到那个地方了，我说我好几天你们情况如何，来都这个报得到名的，肯定敌人就给你接近到。
从未想过会被包围的180师高级军官惊慌失措，在营团建制基本完好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
我听说是180师师党委开了会，后来传达，就是叫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那个当时情况这样，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好多人记不清楚，即使我战友的戏记不清楚。当时下达当时原话是这样，以小组为单，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哦，这个命令下来以后，但本来还建制还完整的整个打散。
但突围的命令并没有及时传达到所有部队，不少担任掩护的部队错失良机，死伤严重，很多人被俘。
我们当时这个已经打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仗了，那个最后仍被切断了，被切断以后包围，我们一个营最后剩我们一个连，一个连大概剩了二三十个人，掩护全团撤退，结果全团都退完了，就我们一个连留到一个山上一个地形要点掩护，最后我们就下不去了，被后舰切断包围了，那个美军的坦克部队在后面切断保，最后走不了，等我们突围出来的时候被俘了，但是我二十几个人一共被俘六个，其他的非死即伤了，大概是可能没人回去。
虽说是分散突围，很多后来回国的战俘回忆说，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各自逃命。师部命令各部队丢掉重武器，从不同地点向西北方向突围。
当时啊，这个上级有个命令呢，就说从现在起大家把武装脱掉了，把什么文件呢、饭盒这些都缴了，丢下不要了。武装脱掉以后就大家呀，这个向着西北方，那个是哪里？在春川附近的时候。
这些战俘的回忆被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金峰收集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采访整理的《安德舍笔记》书稿中。笔记记载，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180师丢弃了辎重，师团一级的军官利用权力把善于突击进战的侦察排和警卫班等聚集在自己身边，挎着搜集来的冲锋枪，带足弹药和给养，再利用韩国向导带路。180师的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等就是这样突出重围的。这些大人物北渡汉江时遭遇联军阻击，警卫战士在水中还击吸引火力，为掩护上级过江，不少人伤亡。师团长们如此，其他军官就上行下效。原180师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团政委韩启明带上各自的警卫员一起走了，一路上有零星部队要跟随，都被他们拒绝。
当时我那个一千年的连长，我们团里面的高连长，高指导员，我喊他，哎，我说我喊你咋走啊？他那个你用着走，我不要你，你自己走，想办法。啊，兄弟就不愿意去带我。
为了逃命，很多非战斗人员强行跟随，有军官这时举起枪支逼退属下。很多战俘回忆，优先照顾干部、党员和团员，是中共军队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通行做法。韩战自然不会例外。
刚当站长还有个胸章嘛，胸章后面标明是他是团员，写个团员，是党员是几个党员，是群众写个群众，是班级排级还是连级， 什么都要写上。目的呢，就是以后你受伤的时候，先就是大干部，然后一直，然后就党员，就团员，然后最后才抬群众。
180师的士兵们对上级军官只顾自己逃命，不顾下属死活的做法相当不满。这种不满也促使一些人决定向联合国军投降。
过去说官兵相爱，为什么现在副连长把我丢掉？以前说得漂亮，生死相顾，关爱兵，可现在谁也不管。我们暴露那隐蔽在草里的那几个干部，就是因为不满意他们硬要我们走开，结果叫我们被俘，要死就死在一起，就告诉敌人草里还有他们躲着。
残酷的现实也让志愿军180师538团无后坐力炮连电话员宋泽银对高级军官们失望透顶，弹尽粮绝的他干脆选择向联军投降。
上级常说我们部队怎么团结，现在一到恶劣环境，上级就不要我们了，就不管我们了。
群龙无首，士兵们只好四散而逃。有些部队虽然进行了抵抗，试图冲出包围，可在美军强大火力面前根本无济于事，被压在山谷里动弹不得。
下来以后啊，就遇到敌人坦克是
也来了，
就我发现了我们，发现我们的，我也通过公路上，这个就扫射，扫射我就按照他说领导所指定的那个方向走，走进去了以后，这个敌人坦克已经追到我后面了，打了多少个，结果我看到一个壕沟，跳到壕沟里面去，这样他就没有上来，没再冲过来了，就在公路上又走了。但打的时候，炮弹、子弹、机枪子弹，这我脑壳上来就挥来挥去了，突破了一些站的多一个。
少数下级军官临时收拢已经四散的士兵，组织突围，最后冒着枪林弹雨抵达撤退计划中的英峰，以为过了山就可以回家了，哪想联军提前占领了山顶，正在爬山的士兵们遭到猛烈射击和炮轰，仅被打死的就有1000多人。北方回不去，又无法下山，官兵们只好向附近的深山老林逃窜，有人甚至向南而逃，直接成了联军的俘虏。
因为走不动啊，因为没吃东西嘛，又加上下雨嘛，因为那个有点有雨，有点连雨衣都没有，所以这些大家都想办法找一棵树啊，把树砍下来，以后这个把那个树头坐到屁股底下，然后就这样下去。在线我们也不知道是那么样陡呀，一个悬崖嘛。跟第二天早晨一看，哦，当时就是吓一跳。
这个人家讲兵无良知散了哈，这个当官的呀，他体力也不支了，他顾不得管那么多了，然后就说那你们自己就去求生存吧，就看你们体力好坏嘛。体力好你就去求生路，体力不好的话就没办法了。
他部队整个打垮了嘛，兵无龙头啊，自散了，管不了了。然后我在我们国军部队里的老同事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孩子，也没什么经验，就跟着那些老同事照顾我们，跟着一起啊，就大摇大摆就下山了。
逃入深山老林的官兵们，尽管暂时脱离了炮火的侵袭，而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完，就只能靠野菜充饥。
高粱米啊、玉米啊，这些粗粮啊，炒过了以后磨成粉，磨得很粗了，不是很细了，啊，连盐都不加一点。结果我们吃了以后，你也不敢烧火，一烧火，飞机一轰炸。就在那山沟里随便拿上那水再拌拌，就这样吃下去。那结果晚上的夜盲啊，因为缺乏矿物那个眼啊，食盐没有啊，晚上走路都看眼睛都迷糊了，白天都看不到啊。
三天三夜吃不到东西，
在韩国上都是雪呀、啊，都是那个雪山呐、啊，有没有东西吃啊？人呐、啊，结果后来那个美军打起来了，结果我们就北呼了。
为了瓦解志愿军散兵的意志，联军派飞机在包围圈内的山岭上空飞行，每天几个架次，让懂汉语的韩国女子或志愿军被俘人员直接向地面喊话，强调180师深陷重围，继续抵抗毫无意义，最好早日投降。联军也在地面架设高音喇叭，向山谷发动心理战。
你刚上了小山坡上，好，美军在上面讲话了，啪就先拿着冲锋枪打了一枪，然后我们那个排长说这枪丢了，枪丢了。美军他是那个飞机上讲的广播，就说啊，我们有飞机、大炮、坦克啊，说你希望你们赶快投降了，就是这样子讲的中文。
联军之前投放的传单也产生了效果，不少志愿军人员本来就对到朝鲜充当炮灰感到不满，眼下弹尽粮绝，见到联军传单，听说联军优待俘虏还有饭吃，便向联军投诚了。
逼俘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粮食了嘛，没粮食大家就自己猛生路啊，猛生路那个就当官的共产党管不到你了嘛，所以才找机会。那刚好联军啊又在丢了个传单嘛，那我们看传单说他们备战俘怎么好怎么优待嘛，是这样子才找机会投诚联军的。
一般俘虏刚刚过来说啊，都是这个什么，有至少有大多数都是相当狼狈啊，因为那个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是没有，根本没有弹药，这个什么，因为他们补给的问题啊，有的是更没东西吃，他们的所谓那个炒面都吃完了，都没东西吃。所以他们一过来的情形是蛮狼狈的，可是同时呢，也有很多人觉得，哎，这好了，这个虽然被俘啊，反而好了，这下这个什么挨饿了。
联军的心理战攻势对陷入重围的志愿军里的一个特殊群体效力尤其明显，那就是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为了准备第五次战役，毛泽东不得不从后方抽调部队填补战场空缺，解放军60军就是从四川调来的，之前与起义的国民党95军刚刚合并，在成都的黄埔军校第23期学员没毕业就被60军收编。由于成为共军并非自愿，而且不被重用，或者由于政治理念不同，很多前国军人员特别是军官们对中共已经心怀不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脱离。
国军救赎的话他就很希望要投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国军救赎是被志愿军当作炮灰送到韩战战场去的，那他们自然就认为说他一开始就主动想要投降。
无独有偶，一些志愿军部队入朝前也听到风声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参加韩战，这次赴朝是去打国民党的。这样说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振部队士气，因为解放军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可对180师的起义人员却适得其反。
因为那个时候在韩战来的时候想，这个你不找生路早晚是会死， 那找生路就是因为听到共产党讲说台湾有两个师在韩国参战，那我们这样子才有一点希望。我算是主动的，因为我有武器，我没有反抗啊。
有一部分人，他们也根本就不是被俘，他们就自己走过来，等于是想办法走。尤其是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他们又有一种心理，好像这个共产党把我们送来，等于是做炮灰啊。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武器，那这个仗怎么打？所以他们就挺愿走，希望碰到美军的这个人投降。
联军方面显然洞悉这点，随后发动的心理战也利用了这个谣传，动摇志愿军的军心。
到后来的这个又接到这个美国的传达嘛，美国传达讲这个说这个国军呢有这个有刘婉琪。刘婉琪他在他后来做过总司令了，他刘婉琪他是这个带一个军，有三个师，他你们过来之后啊，你们就马上回台湾了，你们不愿意回台湾也可以，你们继续在一个国军部队在韩国打。
美军的文件显示，不少志愿军投降后选择合作，向联军提供的情报，让联军及时掌握了志愿军的武器配置和一线阵地等重要情况。
我那个时候听说，在西线啊，在西部战区，到有一次，跟我一起到韩国去的啊，一个同事，他倒问到了有一个战俘，跟他说啊，我们有个弹药库，啊，在这个某某某一个山头啊后边。居然美军派飞机一炸，果然发生大爆炸，证明的确是一个弹药库。
据统计，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180师有5000多人被俘，是韩战志愿军战俘群中最大的一批。美第八集团军第21炮兵营仅在5月29日当天就收拢了数百名志愿军俘虏，不少人又饿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这些被俘人员从不同地点被联军运到水源转运站进行登记，然后送到釜山。看到如此众多的战友被俘，很多人彻底失望。
这个是在汉城附近的那个被俘的，以后就到了釜山，到了釜山以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我们同一个部队人很多都来了，这个很多就觉得这个，看了这个，我就对那个战士啊，觉得就看了这个是打了大败仗了。
然后到釜山过后呢，人就比较多，被俘的同志就比较多了，多了过后大家讲的大家都很失望，但是终于有一条，我反正我要回中国，被俘的人就越来越多，
这个有些饿的简直没办法，看到地下有啥子杆子啊都捡来吃，当时我们还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哎呀，有时候还说我们再就是那个再饿也不要也要忍到，不要去捡地下东西吃。都是这样。
1951年1月，在釜山的中朝战俘人数已经达到137000多人。联合国军决定将大部分战俘迁往距离釜山80海里的巨济岛。第五次战役之后，双方开始寻求停火。1951年5月31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与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乔治·坎南秘密会面，接洽有关停火事宜。据讽刺意味的是，1950年1月，正是马利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在动议被否决之后，马利克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去， 而因为苏联缺席，联合国安理会在六月才得以通过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乔治·坎南曾经担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冷战开始后，他的遏制政策理论对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阵营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在日记中，坎南提到，根据他的遏制理论，美国在朝鲜必须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马利克和坎南分别将会面的情况报告给了自己国家的政府。6月23日，马利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了停火建议。两天以后，美国和中国都表示有意参加。7月10日，各方代表来到开城，开始停战协商。当时以为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停火分界线的划分，因为联合国军在战争中显然已经占了优势，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在38线以北。朝鲜与中国要求联合国军后撤至38线，而联合国军方面则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决定。战俘问题被放在谈判的最后一条，人们觉得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没有想到，正是战俘问题让停战谈判足足拖了2年零2个月，也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至少1年多。
不要说战争爆发之前，战争进行期间，没有人会预料到，就是因为这些战俘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10几个月。因为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1951年7月份，这个战俘的交换总是在这个议事议程的最后一栏，是最不重要的，但最后反倒变成最重要的一个。那到了1951年12月，战俘的数据交换以后，就非常明显，战俘问题就是这个停战谈判最大的一个难点。
与此同时，聚集岛上的中朝战俘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万，包括近2万名志愿军战俘。人民军战俘营多数实现了有效的自我管理，继续与联军作对。志愿军战俘营基本由反共的前国军人员管理，亲共人员受到普遍的压制。其结局不但直接影响到韩战的进程，也让多数志愿军战俘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的志愿军战俘系列纪录片。
VOA presents the following National Geographic program as we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world around us.
I had no idea that something so gorgeous could be causing such harm on our native reef ecosystems. Flying fish are what is known as an invasive species. They can produce 2 million eggs over the course of 1 year and are voracious predators. They're essentially like the Hoover vacuums of the sea. When I was 17, I was diving off the coast of South Florida and I saw the most beautiful fish I had ever seen. It had these bold stripes and these big dramatic spines and I had no idea what it was. So I went to the dive master and he told me I had just seen a lionfish. And I was hooked. I started reading everything I could about this strange and beautiful fish, and what I found completely astounded me. I had no idea that something so gorgeous could be causing such harm on our native reef ecosystems. Flying fish are what is known as an invasive species, and that's defined as a species that is non-native to its area and that is causing harm or is likely to cause harm. Now, lionfish are originally from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y were introduc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 Florida in the mid-1980s. And most likely it was through an aquarium release, so someone who had some pet lionfish didn't want to take care of them anymore, and then just dumped them into the local waterways. So this is problematic for a couple reasons. First, lionfish are prolific breeders. They can produce 2 million eggs over the course of 1 year, and one lionfish and all of her offspring can produce 8.1 quintillion eggs in just 3 months.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ey are voracious predators. They're essentially like the Hoover vacuums of the sea. They can eat anything up to half their size, and unfortunately that includes a lot of the really cool, interesting reef fish that we like to see on the reef as divers. To top it all off, they have a series of venomous spines lining their back. This produces a very nasty neurotoxin that causes pain and swelling if you're stung. One of my interviewees told me that it won't kill you, but it'll make you wish you were dead. So this is definitely not a fish that we want wandering around where it doesn't belong. And the more I read about this fish, the more I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talk about the biology and ecology of lionfish, but really was no one was diving into the kind of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is fish. So I went to South Florida, and I found this incredible community that has completely rallied around the removal of this species using whatever resources they have at their disposal. For example, you have Bob and Maria Hickerson. They're located in South Florida, and they would go in their free time and try and remove as many lionfish as possible on their local reefs. But they were getting so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were leaving so many fish behind. So they took some tools and random things they found at Home Depot and created the very first lionfish-specific spear gun. So now you can remove them at a much faster rate. And then Maria takes the spines and the fins and creates really beautiful pieces of lionfish jewelry. She then sells them to support the removal initiatives, but also raise awareness about lionfish as an invasive species. You also have people like Mike Ryan, who is a dive instructor in Key Largo, and he was scared to see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lionfish off his reefs, but what was even more disconcerting was how many people were coming through his dive shop who had no idea what lionfish were and why they were a problem. So he created a lionfish safari hunter cour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learn how to remove lionfish safely and effectively and then go out and do your own lionfish hunting dive. So, of course, I had to try, and I'm actually taking what I learned and teaching you all today so you, too, can become lionfish hunters. So I have a subject. Oh, geez. Okay. It was a test. Okay, so this is Larry the lionfish. He came with me on all my travels. And here are the tools you need to become a lionfish hunter. You have a pole spear, which is a three-pronged spear. There's other larger ones, but this is the travel size. And you have a puncture-proof medical-grade glove. And so this is to ensure that you don't get stung by a lionfish and run into problems with your dive. So lionfish have no natural predators, so they allow you to get really close, which is why this spear works on lionfish, but not lots of the other types of fish in the reef. So you find your lionfish, you get all close, and then you pull this very tight rubber band to create the tension, and then you sneak up and you have your lionfish. So there you go, there's dinner. So now you know what to do when you encounter a lionfish in the wild. Okay, what's next? So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onfish is that they're actually delicious to eat.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John Mirabella, who lives in Marathon Key, found out for himself. He would go out and remove lionfish in the morning and take it back to the restaurant he owned on Marathon and just experiment with all different types of recipes. So here's lionfish sushi, which I tried and it was delicious. And then I did run out of food money. I spent it all on diving. I have my priorities really messed up. And so I ended up eating lionfish for almost every meal for like 2 weeks. Just totally barbaric, but it was delicious. And the great thing is that in John's restaurant, he marketed that he was serving lionfish in the local newspapers, and people were coming from all over the Keys to sample this fish, which shows that even if people are removing them themselves, they're excited to support initiatives that are. So then my problem was, you know, how do I tell these incredible stories of the people doing this grassroots management? I started with a website. I posted blogs and articles and photo galleries and whatnot. But I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log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which was one of the coolest things I've ever done. But the best part about it was when those blogs would get picked up by the social media channels. All of a sudden, my piece is getting tweeted out to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hen something truly incredible would happen. We'd spark this online discussion about lionfish and about invasive species. And I had people saying all kinds of stuff like, wow, I had no idea they were so invasive. Or, did they really taste that good? Or, I can't believe you're removing this beautiful fish, you crazy. Like, I literally had everything. I had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people say. And to be honest, I didn't care what they were saying. What mattered to me was that they were having that conversation. Invasive species are a massive problem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many people know about. In United States alone, 42% of the species that are listed as threatened or endangered are at risk due to invasive species.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t ignore. So I just got back from the Millennial Trains Project, which was a cross-country train journey from LA to DC, where I looked at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American South. This guy was in New Orleans. He was quite a character. He uses invasive nutria and invasive Asian carp on his menu and also includes an educational component so people can learn about what they're eating. Then I was in San Antonio looking at a group of people who, in their free time, organize volunteer groups to go remove invasive weeds. This particular weed is called cat's claw vine, and it has a series of very, very sharp thorns. And to demonstrate that, my guide threw it at me to see how it would stick to my shirt. And it did, and it hurt. So that's some of the fun things you get into in the field. My next trip takes me to Fiji, and there I'm looking specifically at what they're doing right. So Fiji has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community-based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in the world. They do an amazing job at engaging the local community, not only in removal, but teaching them how to do long-term monitoring. It's not enough just to sweep in and remove a bunch of species and leave.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what to look for in the future and how to prevent the invasions from ever happening. So this whole project started as me seeing a fish that I thought looked really cool. But the deeper I dive into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the harder it is for me to step away. I've learned not only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species, but how many people have stepped up to the plate and helped defend their communities and homes. So I encourage you to follow along, to go back to your home and go back to your community and learn what is invasive in your community. Not only what it is, how to identify it, but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Are there any removal initiatives that you can volunteer and take part in?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just cannot handle if we try and do it in these little isolated communities. Everyone has to have a stake in this and participate and help defend your homes and communities from invaders. Thanks all.
VOA, exploring the world around us.